不知道为什么没追上来。孟良一看，你不追呀、啊、你不追咱这葫芦也不使了，又带上了，心想这玩意儿不能随便使，得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呢。孟良这匹马就冲过来，闯出翻营，孟良催马来到彭城之下，城上军兵远远的看见翻营中有一阵大乱，接着闯出一个人来，小心着，有人来。城上军兵抽剑搭弓，高声断喝：什么人？少往前走，再走我们要开弓放箭了。孟良把马一带，吁，哎，城上的弟兄们，快点往里禀报老太君，你就说大宋朝的援军到这儿了，我乃奉令闯营征北大副将孟良。自个儿给自个儿那副将前面高了个大字，求见老太君，速速开城放我进去，元帅急等着听候城中的信息呢。城上宋军一听，哎呀，救兵来了，大伙都高兴了。哎呀，这位将军是谁呢？甭管谁了，哎，这位将军您等着。那个说了，这位姓孟，你没听明白吗？哦，孟，叫孟什么？孟良。快报告，快去禀报。宋军下城去不多时，佘太君领着几位杨门女将就走上了城头。这些天来，佘太君领着众女将是死守彭城啊。韩昌有几次想着强攻，就愣没攻下来。老太君一听说救兵来了，高兴极了，这真是雪里送炭，撼天得雨呀、啊！老太太急急忙忙来到城头之上，心想要看看是哪位闯营而来。一般的来说，朝中的武将佘太君差不多都认识。老太太来到城头之上，往下定睛一瞧，这位英雄长得粗野彪悍，没见过这个人。嗯，这是谁呢？太君在城头上往下高喊：哎，城下的这位英雄，你是哪一个呀？孟良一抬头，一看城上站着一个老太太，盔甲在身，身旁左右有几名女将，威风凛凛。瞧这个老太太，虽然年已高龄，但是神采照人，豪气英威，令人可敬。仔细端详一下，孟良想起来了，杨延昭，我的杨六哥，长得就跟这老太太有好多相似的地方。甭问，这就是老蒙娘佘太君。不过也得打听明白喽，叫娘这玩意儿可不能叫错喽。哎，城上是佘太君吗？啊，正是本帅。哎呦，老蒙娘啊，跟您说，我乃是你的蒙儿啊，我是征北大副将孟良，今天闯营来到此处，特意来见您老人家，望快开城门放我进去，有军机要事与您相商啊。太君一听孟良，没听说过这个人呢、啊、又口称是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孟良，你口称蒙儿，这是从何说起呀？
哎，蒙娘啊，新晋我跟六郎杨延昭磕的头啊，他是我的六哥，我是他的二弟，跟您说，我是奉了我六哥之令前来送信，您快快开城门吧。
老太君一听更不对了、啊、我六儿在天不阳府诈死瞒名，他怎么会出来挂帅呢？也许听说我被困了，他自己就又出来了。
不能，两国交兵，这得加点小心。
哎，你这位英雄，既然你是闯营而来，可有元帅的令箭吗？
孟良说：有，有啊。伸手往后边这么一摸，哎，令箭呢？哎呦，令箭没了。
孟良一想，
对了，闯营的时候我摘过一回葫芦，大概是摘葫芦那功夫把那玩意儿给弄掉了。
嘿，你看这事儿弄的，心想老孟啊老孟，哎，你太粗鲁了你呀。
哎呀，没别的，好好说说吧。
哎，老孟娘啊，令箭道友啊，闯营的时候让我给丢了。
老太君一听，
哈哈哈哈，我说的嘛，我六儿在朝中不会到此的，你自称是朝里发来的救兵，闯营到此，身上又无令箭，我明白了，这是韩昌定的诈城之计，想让你炸开我的彭城，真是异想天开呀，你快快的回去吧。
孟良说，哎呀太君，孟良，我说的全是实话，要有半点谎言我就天打五雷轰。
太君说，再要多言我可就令人放箭了。
孟良一看呢，没想到这令箭这玩意儿这么大的作用，也罢，我回去找去。
老孟娘您等着，我孟良回去找回令箭再来见你。
说完话一拨马又奔着樊英来了，马往里边一冲，这回可不像刚才了，樊英已经有了准备了。
孟良呢，大斧子一摆，一声怪叫，小子不怕死的你们就来吧。哇，
这一声怪叫把小子们吓得往两旁直闪，孟良一纵马就闯进了樊营。闯进樊营往里边走了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前边有一支队伍摆开二龙戏水的阵势，一杆蓝缎的大都旗高挑空中，旗下一人黄金盔甲，大红战袍，头插指甲翎，胸大呼秀尾，手端三股托天叉，正是北国元帅韩昌韩延寿。韩昌听见军兵报了，说他老舅来找他来了。韩昌一听啊就愣了，我没有老舅。后来又听说他这舅舅闯营过去了，韩昌心里边明白了，这一定是宋朝的将官，难道说宋朝的援军到了？这阵韩昌还不知道六郎的兵马已经离彭城不远了呢。后来又听说这人又回来了，把韩昌给弄糊涂了，如果是宋朝的人他不能回来这么快呀，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什么人，是谁，所以在大营之中把队列拉开，端叉等候。孟良抡着大斧子就杀过来了，一瞧面前这阵势，心中暗想，这是谁呀？带珠战马，大斧子一端，站住了。对过北国兵卒有的看出来了，哎，
韩元帅，就是他，他说是你舅舅，你看是不是？
不要胡说。
韩昌心想，我哪来的舅舅？
这个人呢一定是宋朝之将，我要捉住他，得知一些他们的军情，是不是来了救兵。韩昌手托钢叉，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哎，你是什么人，胆敢闯入本帅的军营？
孟良一听自称本帅，又手中使叉，
大概这就是韩昌吧。
孟良心想，我不能说实话，我说我们元帅十万人马到彭城附近了，我这信儿还没送到呢，这就把军机给他泄露了，不能那么说，要那么的话那就更砸锅了。
有了。孟良一端斧子，哎，你是什么人？
我乃北国大驸马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
哦，我说你就是韩昌啊，刚才我找你来着。
是你找我吗？
对喽，正是我找你呀。
孩儿啊。
韩昌一听，什么
孩儿啊？
嘿，这小子是不想活了。
韩昌把钢叉一抖，你休得胡言。
哎，我说孩儿，你别吵吵，
你听舅舅跟你说，
怎么你当了元帅了就不认亲娘舅了吗？这回我到这儿来，你妈还说呢，要让我好好的说说你。你是中国人呐，在辽邦当了元帅就老扰乱中原吗？啊，你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你娘说呀，让我告诉你，别再为辽邦效力了。你要不听话，就让我揍你个兔崽子。韩城听到这脸都气青了，尤其是他看到他两边这些都督战将们都大瞪俩眼在那听孟良在那白话。韩城心想，你们都寻思这是真事儿啊，真是我舅舅来了。我母亲早死了，这小子太损了，他在这绑着脸跟你胡说。韩城心想，我也别解释了。他一抖钢叉，哗楞，砍杀。孟良用斧子往外一拦，咯噔，没有来得及劈手，搬过斧转，喊了声掏心，二马一错蹬，大斧子奔他后脑海脑后摘挂。韩昌一低头，斧子躲过去了。孟良一瞧，哎，这瓜没摘上，这瓜没熟，小子你救救我走了，纵马往前就跑。这阵最可气的是这些都督们谁也没拦，因为他们都没弄明白到底他是不是韩昌的舅舅。韩昌一瞧啊，你们都愣着干什么？给我追啊！是追追追呀、啊！这只孟良几纵战马就冲出来。孟良到了山腰之处，领着自己这2000人马就回到了六郎的大营。下马一进营，孟良跪倒就请罪：“元帅，孟良请罪来了。”六郎一看，怎么请罪呀？孟良，你没有杀进樊营吗？
元帅，我杀进去了。
见了我母亲佘太君了吗？
见了。
你进城没有？
嘿，他没让进呢。
你没给他看令箭吗？
令箭，嘿，让我给丢了。
啊？六郎一听，这可真是哭笑不得。我说跑这儿来请罪来了，
哦，把大令给丢了，
这真是没听说过的事儿都出来了。
你丢在哪儿了？
嘿，元帅，那我也不知道啊，这不我又回来了吗？
元帅，您就再给一支令箭吧。
六郎说：“军营中的禁律，丢失令箭应该问罪。”
就是。元帅，我这领罪呢。
唉，念你是初犯，暂且饶过。
孟良说：“元帅，那您就再给我一支大令，我情愿再入藩营去见佘太君。”
六郎说：“你如果再去，恐怕他们是惊弓之鸟，你难以再过藩营了。”
孟良说：“元帅，没事，我孟良自有过营的办法。”
孟良心想，我要就这么不去了，这算什么英雄？闯了一回营，弄只令箭给丢了，再也不敢去了，这回我非去不可。
刘郎说：“好吧，这一次我给你写封信带着，见了老人家你不但交令，同时要交信，以免他老人家挂念。”
六郎把一封书信刷刷点点写好了，交给了孟良。
孟良，我看叫岳胜陪同你前去吧。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人去多了要立了功的话算谁的？
孟良自己把书信贴身带好了。令箭呢？
这回可好好带着了，雷甲丝绦都解开了，把这令箭夹在甲胄里头，又重新在外边拿勒甲丝头给勒上。
焦赞说：“二哥，看要不干什么的话，您跟元帅商量商量，把元帅橡皮壶里边那十来根令箭你都带着吧。我琢磨要都带着，你怎么丢他也能剩下那么一根半根的。”
孟良说：“去你的，别在这给我添腻歪。”
孟良这阵是刻不容缓，收拾利索了，吃完了饭，这回探听明白了，
一兵一卒也不用带了，只身一人，手提车轮斧上了火龙驹，双腿磕蹬又回来了。
这回再回来一看，这营门严加防守，是紧紧关闭。孟良催马奔营门这一走，营门军老远就看见了，
哎，那小子又来了。
孟良来到营门外一带四将
云，哎，快往里边禀报韩昌，告诉他就说他舅舅又来了。
北国兵一看又这位，赶忙快点往里禀报。韩昌一听着这个信儿，气得直哆嗦，这回我非把他拿住不可，到底我看看他是干什么的。急忙吩咐列队出营门，韩昌手提钢叉乘花战马来到营门之外，一瞧正是他，没错，韩昌用叉点指，来匹夫，你快撒马过来，咱们大战即可。
孟良水，韩昌，你别着急，别上火，上回我找了你一点便宜，嘿，实不相瞒呐，那是咱俩有缘，跟你开个小玩笑，今天我来可是跟你谈正事儿来了。没谈正事之前，我先告诉你我是谁，知道吗？跟你说，我呀乃是拔栅山大寨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姓孟名良啊，人送外号火神爷。上次闯营进去了，主要是想看看佘太君。知道佘太君是谁吗？那是我的老盟娘，我和中原的名将杨延昭磕头。杨延昭现在已经完了，据说死了。我这个人呢重义气，听说老太君被困，所以我特地到这儿来探望探望他老人家。上次探望完了，老太太托了我一点事儿，这回呢还得要借您营中这条路过一过，不知韩元帅能否赏个脸呢？韩昌一听，赏个脸？你装了我半天舅舅就打算这么完了？匹夫，你想要过我的军营不难，除非胜了我手中的托天叉。哗啦啦啦啦，叉盘一抖，孟良水，韩元帅，胜你的叉我哪能行啊？你韩昌是北国大元帅首屈一指，哪个不知哪个不闻呢？我可没有那么大本事。我说咱俩商量商量，这样的，我这儿啊有一件家传至宝。说着话，孟良啊就把身后边这大葫芦解下来了。这韩昌还有两旁陪着他这些都督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儿，都觉得这葫芦可不小。孟良说，我这葫芦啊是一拍底儿就能从葫芦口里边往外飞金丝鸟，一块就能飞出好几十只来，这玩意儿大概你没见过吧？啊，让你见识见识。如果你要教着这玩意儿听好，我情愿把这个宝贝我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让我过去，这就能行。韩昌跟两旁边这些都督们一个瞪着眼睛就瞅着他那葫芦，心想真能里边飞金丝鸟吗？孟良呢非常沉着，不慌不忙地把这葫芦嘴就打开了，这葫芦嘴往下一撂，端起葫芦来对准了韩昌，啪，照那葫芦顶就是一巴掌，啊，突，里边出了大火球，哪是金丝鸟啊，这大火就突就出来，冰，这一火球就打到韩昌那护心镜上，韩昌一个火苗子，呜，拿出这么一扑噜，这硫磺焰硝球拿手一扑噜，烧化了就一片，全身都是火了。两边嘟嘟一愣神的功夫，接着猛连啪啪啪啪打出几个硫磺焰硝球来，把这周围这几个都督全都烧着了，有的把战马烧的，啊，战马也站起来了。孟良就手双腿一颗飞虎扇，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端着火葫芦就冲进来了。孟良这冲进来了，韩昌这几位可要了命了，
怎么办呢？全身都着了火了。韩昌倒还算是急中生智，由打马上腾楞跳起来，躺地来回打滚。旁边有的小番军兵过来，拿着水桶哗哗哗往身上直浇。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再瞧韩昌再加上这几位副将，一个个浇的都像水鸡子一样。韩昌心想：气死我也！这个孟良，我要不把他生擒活捉，誓不为人。来呀，把我的战车给我调过来。这个人他已经闯进去了，闯进去必须还得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非把他抓住不可。我把这小子抓住，我不杀他，我不斩他，我拿刀一点一点的我把他剐喽。韩昌在这气得跺足捶胸。这阵孟良呢，端着个大火葫芦，一卯劲儿他闯过去了，把火葫芦往身后一背，判袋前边一系，闯出了营门，直接来到彭城之下。抬头往城上一瞧，哎，城上弟兄们，速速往里禀报，你就说援军副将孟良又来求见佘太君。军兵一看，哎呦，这位又来了，赶忙到下边禀报。功夫不大，就看佘太君带着杨门女将又走上了城头。老太太定睛一瞧，这人怎么又来了？哎，你这个人怎么去而复返呢？老蒙娘啊，跟您说吧，我跟您说的那都是实话，这一回我把令箭带来了。孟良回头看了看，瞅了瞅翻营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没往这边来追他，把大斧子挂好喽，把勒甲丝绦都解开了。佘太君还愣了，心想他把这玩意都解开干嘛呀？感情掏令箭呢？这令箭在里边绑着呢，费了挺大的劲着才把令箭拿出来。杨六郎那封书信也拿出来了。老孟娘，您看见没有？这是令箭，还有我六哥给您的一封书信，请您观看。太君一看，好吧，你把它拿上城来。哎，这玩意拿不上去。太君吩咐人等扔下一张弓，射给他一支箭，让他绑在箭上射上来。孟良呢，把扔下来这弓拿起来，把那支箭拿过来，勒甲丝绦撕下一绺来，啪揪断，把那书信和令箭都绑在那箭杆上了。这支箭搭在弦上，照着城头，嗤，一箭射上来。老太君把这东西接过来之后，打开书信一瞧，书信上六郎都写得很明白，我为什么诈死瞒名又出来了，是因为双天官寇准到天波杨府把我的事情看漏了，所以现在救兵已到，派孟良前去跟您商定何时突围，里应外合，以破辽兵。老太君一看这是真的了，老太太这才高兴，马上吩咐人等快快开城门，让他进来。这功夫城门打开大闪，孟良走进了城门，城门这么一关，佘太君跟孟良直接就来到了临时的帅府。到帅府上，孟良扑通跪倒：“孟娘，儿给您磕头。”老太太伸手相搀，一看六郎收的这个干兄弟可倒挺虎实，是一员猛将。太君就跟孟良说了：“你呀，回去之后见着燕昭，听他的信儿，我们里外相合，打破辽兵的包围。什么时候好呢？听燕昭的。哎，孟娘啊，那个不行啊。元帅说听您的，我们的兵就在那儿等着呢。”太君说：“听我的。”那好吧，我看明天夜晚三更时分，我们从里边往外杀，你们从外往里杀。孟良说：“好了，就这么定。”孟良啊，事不宜迟，
此处我也不能久待，我必须得回去。太君说不行，孟良，你现在在这藩营里边几出几进，如今你再往外冲，你可就太难了。
哎，孟娘，没事儿，您瞧着，我自有办法。
太君说，如果你非要出去不可，我看你也等到天黑以后吧。
孟莲说好，那就等到天黑以后。
孟良在城里边吃了一顿饭，天黑以后到了定更天，桥楼上梆鼓响了，梆驼，太君打算差人帮着他往外出营。孟良说不用，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孟良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这个时候草料都喂足了，他把马的栾铃摘下来了，撂在城里，自己呢搬鞍任凳，乘华坐马，把这车轮大斧手中一端，来到城门一里，告诉开城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勒索抽栓，轻轻地开开城，放下吊桥。孟良由打城门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走过了吊桥，城门关了，吊桥拉起来了，老太君在城头上在看着他，怕孟良闯不出去呀。孟良啊一过吊桥，大斧子手中一端，拢着丝缰，看看翻营不远了，把丝缰往腿上一套，一翻身，左脚蹬蹬，右脚甩蹬，之后这身子往马的这面一贴，这叫蹬里藏身。这匹马呀就这么个样子奔翻营来了。翻营里边的这些个翻兵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就等着拿这孟良呢。他们在这等着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到天黑了，听见梆咣定更了还没来，大概是今天不能来了吧。营门这有几个门军往远处瞭望一瞧，哎，那来了匹马，马上没人，这哪来这么匹马呢？谁也没太注意，哎，那马是哪里的不知道。这匹马有两个门军，现在这匹马来了，刚才让他进来，把这马抓住吧，把营门就开开了。营门一开开，这匹马可就进来了。刚一进来，孟良扑棱上来了，嘿，了不得了，这个小子又进来了。孟良把大斧子一举，什么他娘的又进来，气车咔嚓俩脑袋下来了。小芬一看，了不得喽，那个小子又来闯营喽。韩昌这阵早做好了准备了，前面几十辆铁甲战车都拉上了，心想你过不去。韩昌一听说又来了，带领着队伍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四面八方把孟良是团团围住。